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在幼教行业从业13年，现担任悉尼某幼儿园园长的三妮孙。你好，三妮。
你好，海伦。
对于联邦政府将花36亿澳元给幼教员工提薪这一政策的出台，您怎么看呢？
我本人是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台是很多年来幼教的从业人员，包括整个教育学界还有教育工会，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幼教工作是很重要的，他们也愿意在财政上面支持这一领域的发展，对于我们整个幼教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那么虽然这个工资涨幅会提高，但是教育工会啊曾经要求更高的涨幅。您认为当前的涨幅是否足以吸引和留住优质的教育工作者呢？
对于我们幼教从业人员来说，这次的涨薪可以显著地改善我们的收入水平，但是在当前的物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我觉得15%的涨幅可能还远远不够。首先，15%的涨幅是针对最低工资标准。然而，据我本人所知，有很多优秀的幼儿园通常都支付远远优于最低工资标准。他们有自己集团的企业劳资协议，所以这次的涨薪对于这部分优秀人员来说，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值。
基本工资是不是就是英文里我们说的 award 这个 level 的一个工资水平？有一些幼教集团的话待遇好一些，可能会提供类似于像 above award 这个水准的工资，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通常都会有更多的年假，更多的病假，然后有更多的 mental health leave。 所以我觉得Award 是我们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它相对于这个工资标准涨了15%，可是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也许还达不到15%。
就是精神健康方面的一些关怀哈，这个其实对于幼教员工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工作量又这么大啊，很多人可能所要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是吗？
我觉得通常不是在幼教从业的人员不太能理解幼教这个工作到底包含了多少工作量，这是一个对体力和脑力，包括写作能力、沟通能力要求很高的一个职业。然而我们的工资并没有和我们的工作量相匹配，这其实是很多我认识的优秀幼教人员离开这个行业的最关键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呢，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平均工资显著的低于学校老师，这种工资的差异部分是因为幼教在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低工资的职业。但是近年来呢，有很多的学术研究和论文的讨论一直在强调孩子前5年的脑部发育的重要性，以及有效的学前教育对他们一生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幼教工作者在这过程中发挥的重要角色是需要被大家认识到的。不久之前呢，在我的一个 CELA 的领导培训课程里面，我们一群园长和领导被告知幼教行业呢是法律法规第二多的行业。我们担负了很多的责任，因为你想家长把他们非常宝贝的孩子们送到我们手上，我们一定要保障他们所有的安全，还要提供很多的精神支持、教育需求。所以我个人认为幼教工作者真的太难了，未来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薪资增长，来确保幼教从业人员能够获得与我们工作重要性相匹配的回报。
听说呢，尽管联邦政府限定了未来12个月内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机构的收费涨幅不得超过 4.4%， 但是家长们可能仍然会很担心这个收费会增加。那作为园长，您认为这是否会对幼儿园的运营产生压力呢？
我觉得家长们对收费增加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任何费用的上调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负担。联邦政府限制了收费涨幅在 4.4% 以内，这可以缓解家长的担忧，但同时对于幼儿园的经营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毕竟现在运营成本也不断在增长，比如说房租每年都会涨，食物本身，然后教材和玩具，这些不断增加的费用都挑战着幼儿园园长的管理能力。作为一个园长呢，我们需要在维持优质服务的同时管理好成本和费用。家长们的反馈意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会持续与家长沟通，以确保他们了解我们这些涨幅具体落实到了哪些地方，比如说食物、优质的教材和玩具，以确保他们了解幼儿园的实际情况，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那么家长对于给幼教员工加薪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从之前大流行病开始以后，家长已经认识到幼教从业人员的重要性，他们也非常乐意看到幼教从业人员的薪资增长，本身的工作被认可。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维州，因为维州预计未来10年需要1.1万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那作为园长，您如何看待维州幼教行业对教师需求的激增呢？
维州的教育体系跟新州还是略有不同的，维州各地都参与免费幼儿园课程，他们的服务机构可以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该项课程。在短期的学前班服务接受幼儿园课程是免费的，在日托服务中，2000澳元的免费幼儿园课程补贴将在全年定期支付的服务费中分期进行。那这样的补贴也是因为政府认识到了学前教育对于孩子前期脑部发育的重要性，希望更多的学龄前儿童可以接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未来10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政策的进一步推进，维州对幼教老师的需求将继续增加。从2025年起呢，4岁幼儿园会逐渐过渡到学前班，维州的课程时间也会从每周15个小时增加到30个小时，一直到2036年，维州所有的儿童在上学前将有机会进入到1800个小时的受资助幼儿园。这不仅对教师的数量提出了挑战，也对教师的质量和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需要确保教师队伍的持续发展和专业化，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那您对未来幼儿教育行业的发展有什么看法？除了薪资改革，您认为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行业的吸引力和可持续性呢？
幼教行业我觉得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你像这几年一下就开了很多的幼儿园，这就说明市场的确有这样的需求存在，但是要实现它的可持续性，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的。首先我觉得政策还是要继续支持我们幼教行业，政府已经开始落实免费的学前班，也会在边远地区开100个新的学前班，但是考虑到免费的小学教育，那我觉得幼教行业也需要为全日托班提供更多的财政和资源支持，以确保它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要优化师生比例，现在新州的师生比例是0到2岁一个老师可以带4个小朋友，2到3岁一个老师可以带5个小朋友，3到5岁一个老师可以带10个小朋友。我个人认为这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如果师生比例可以优化，这样可以减少教师的工作压力。另外呢，我们应该要减少不必要的繁琐的教案压力。我有认识一些很好的老师，他们最终都决定去做临时工，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无压力的去跟小朋友沟通，而不是一直想着他们还有很多的教案没有写完。最后的最后呢，我认为还是要提高对幼教行业的社会认同感，通过各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来提高大家对于幼教工作的认可和尊重，让更多人来了解这个职业的重要性。 比如说一个很小的例子，家长通常都很理解学校的老师，他们需要一个无学生日去做一些培训，然而很少有幼儿园也会有这样的待遇。我希望有更多的幼儿园可以有一些无学生日，让老师去充电，去做一些培训，来更好的回归到他们的本职工作。我希望政府能够考虑这些措施，来提高幼儿教育行业的吸引力，更多的优秀人才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在幼教行业从业13年，现任悉尼某幼儿园园长的三尼孙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谢谢海伦，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